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心节目《母子两地书》，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
我是李诺。
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啊，逢年过节才有新衣服穿，
我也是，
是吗？然后穿上新衣服就开心得不得了。
嗯，
可是现在的孩子们呢，随时都有新衣服穿了，
那是，
但却永远没有满足感。新衣服穿一两次就不穿了，有的甚至连穿都没穿就不喜欢了。
是啊，时代不同了嘛。其实不光是衣服啊，当然也不仅仅是孩子如此，包括现今的大人孩子在内呢，在吃穿住用行等等各方面呢，都是有了还要再有，要了还要再要。这其实也充分的说明了人性里面的一种贪婪欲望是没有得到满足的。
嗯，是。那人性的贪婪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呢，更是暴露无余。
嗯，
所以呢，现代人都很容易紧张焦虑，因为太不容易满足了，所有的感觉神经呢都绷得紧紧的，没法放松，也很难体会到快乐。
嗯，所以很多人都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嘛，然后呢，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寻求各种的刺激。因此在这样一个高物欲与高犯罪率并存的时代里呢，人也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
嗯，我就想到圣经上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与当下人们所追求的各种欲念真是没法比啊。
嗯，
但事实上呢，圣经上的这个说法才是一条真正的享受生活的法则，因为感恩知足才会快乐。
是，
我们在母子书信中其实也常常会发现这一点，那今天的内容呢也有这方面的体现。
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
在校期间，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还周游了五大洲31个国家。
大学毕业，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可工作了一个月，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
如此有实力、有能力、有眼光的90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
李承熙的这封信呢，是他写于2008年10月3日下午2:14左右。昨天公共假期，因为志全家的女佣出去了一整天，我也不知道她去干什么，所以一家人就在外面吃了两顿。中午吃的是麦当劳，一大堆东西吃了个痛快。下午又去市中心的一间中国餐厅吃饭，这间餐厅叫幸福餐厅，很有中国风味的饭店，装修什么都是仿中国风的，菜单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英文，服务员也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来的，从口音就听得出来，可见这个餐厅也就是看准了要赚华人的钱了。他们根本就不担心没有人来，可见他们的菜的味道实在是相当不错。事实证明，他们那边的确是客源不断，而且上菜的速度也很快。志全妈妈点了许多菜，有春卷点心、炒饭、面条、北京烤鸭、饺子汤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呀，我真的是吃了一整天的饱饭呢，吃的直到不想再吃了。志全妈妈一直在催我为什么不多吃啊，她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吃了多少了。不过饭店里面最值得一赞的是北京烤鸭，招牌菜，味道实在是好。他们先把皮取出来，包上那种薄薄的面饼，蘸上酱，哇塞，那个好吃啊，简直是赞不绝口。随后他们又把鸭子拿去炒，肉非常嫩滑，似乎有点入口即溶的感觉。没想到最好吃的一顿北京烤鸭居然是在新加坡吃的， 万万没想到啊，真是。之前妈妈就吃这个方面，在我这个外人身上已经是花了很多钱了，包括马上就要去的马来西亚的酒店住宿问题。之前妈妈也说没有关系，反正是分享房间嘛。但是我觉得世界上哪有这种事情啊，他为了我花了多少钱，我觉得是应该如数归还的，又不是亲戚，哪有这个道理啊。但是我的确也没有一笔一笔的把这个钱记录下来。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家庭好像真的是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他们花起钱来真的是毫无节制。志全妈妈说想买车，志全爸爸就到处东看西看，决定要买个什么车。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和他们的年龄大有关系，志全的爸爸已经48岁了，志全的妈妈和新加坡这个国家同龄，43岁。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饭桌上志全的姐姐非常八卦，一直在问志全艾若伊是不是有很多女朋友。然后志全爸爸就听到了，他说这个艾若伊是不是学长，通常都是学长比较招女生的喜欢。他说他以前当过学长，于是身后就有一大堆女孩子跟着，甩都甩不掉。顿时整桌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因为看志全爸爸现在的样子，的确是看不出来他当年还有这般本事。随后志全爸爸就对他的几个孩子说，你老妈当年也是一样啊。志全妈妈顿时就翻脸了，什么，你以为我这么作践自己啊，当时根本就是你在追我，哎，我可是很有价值的哦。整桌人又是笑翻了。随后一家人去逛步行街，就在旁边，步行街上卖的东西五花八门，志全的姐姐嚷嚷着要买一个包，这旁边的两个弟弟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吵了起来，什么，你还要买包，你有没有搞错呀，你都多少个包了，你那个Puma的包可是才刚刚买的。志全姐姐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了，还是志全爸爸说的干脆，自己存钱，要买东西自己买，这样就不用吵架了。于是我就想到我自己，此情此景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因为我的确是根本没有经历过。每次我和爸爸妈妈出去逛街的时候，我从来就不会有兄弟姐妹在我旁边抱怨说不公平不公平什么的，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形成乱买东西的习惯，哈哈，真是感谢上帝啊。但愿以后慢慢不要形成这种我没有染上的坏习惯。不过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的，因为他身边有这么多懂得教育的人，以及有这么多好榜样。
嗯，这里说的曼曼是指的晨曦的妹妹。
嗯，
我觉得李晨曦写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
嗯，
你看他写那个吃那个鸭啊，
是，
我都觉得我们就在吃这个鸭子，
口齿生津。
对，而且让我非常佩服的就是这个少年人没有因为跟同学相比自己的物欲很低而感到自卑或是相形见拙，
嗯，
而是他暗自的以此为傲。我觉得这说明少年人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价值观与是非观，
是，
这对他将来要面对物质世界的诱惑时必须得有足够的定力，埋下了伏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啊，当然就像刚刚唐曼姐说的，这个李承熙对食物的细致描绘呢，也是充分的说明了他是多么的享受其中，多么满足他所拥有的生活呀。
嗯，
总有一件事可以感恩，一粒水一滴，一句提醒的话，平顺生活的一点打击。上帝的爱随处可寻，
你的恩及时给你，感恩的歌时时响起，感恩的心不会停息。上帝的爱随处可寻，上帝的恩及时给你，感恩的歌时时响起，心不会停息。
李承熙在信中继续说，不过昨天最后的时候，志全爸爸让志全兄弟俩气死了。志全爸爸9:45出来说10:00他要睡觉了，叫他们关电视，结果9:55他再出来，志全兄弟俩辩论说还差5分钟，志全老爸辩论不过，直接把电视一关，灯一关。兄弟俩当然不愿意了，进屋之后又是一顿脏话，真是郁闷。父子关系能够到这种程度也是够厉害的了。昨天我和去年夏令营认识的青少年们聊了聊天，包括我们哥仨了，陈瑜、徐明，还有一个王兰，就是非常疯的一个小女孩，不管3七21，一放假就跑过来找玉洁玩的一个小女孩。大家聊得挺开心的，实在是太久没有聊天了。其实一问也才知道，去年所有的营友里面也只有我们几个还保持着联系，真是很感慨。大家都是主内的，并且都同在广州这个屋檐下，可见一面却是那么难得。这个繁忙的世界真的是差不多要把人与人之间最最珍贵的那些感情给消磨得所剩无几了。陈瑜和徐明肯定是不去教会了，王兰还是会去。郭亚琴就是那个老乡，昨天还告诉我说他要去上一间类似私塾的教会学校，就在丽江花园附近读一个月，想补补口语之类的，因为那里有外教，他还说希望我去上呢。哈哈，这个我是爱莫能助了，我去不了。也和以前的初中同学张诗雅聊了聊天，她也是下定决心要考托福和雅思以及 SAT，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难，她说想放弃了，她想去英国，说英国不需要 SAT， 哈哈，这个倒是真的了，有托福就可以了。她已经去英国2次了，不过是和学校去的。她在佛山一间中学的国际部读书。哎，中国啊，瞧瞧多少国民要拼命往国外挤啊。这两天和不少人聊了天，觉得挺高兴的，也觉得其实并不孤独，要出国的人还多得很。不过在这当中，女孩子比男孩子多得多，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更爱说，但毅力方面女孩子就比不上男孩子了。瞧瞧男孩子被美国大学录取的比例似乎要比女孩子高出不少，个人印象了，不一定准确，但愿我的美梦可以成真。今天的课算比较无聊，因为华文、英语每天都有，而这两科已经考完了。其实试卷都应该已经改完了，但是老师对此就是闭口不提，也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是华语的王老师，还是英语的黄老师，黄老师给我们看上次林老师还没有给我们看完的电影《人生遥控器》，很不错的一部电影，讲的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男主角得到了一个遥控器，这个遥控器遥控着他的人生，可以快进，可以后退，可以回放你过去的历史，还可以使时间静止，直到你希望时间重新开始。一开始男主角当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发现，万事都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当他开始想摆脱这个遥控器的时候，他却发现这个东西是没得退还的。我就看到这里，因为影片很长，1小时47分。明天我们会继续这部电影，非常非常精彩。其实美国近年来这样的电影实在是够多的，从变相怪杰到冒牌天神都是这种类型的电影，所以说实话有点厌。但是为了口语以及演员出色的演技和太多搞笑镜头，使这部影片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积累，留之无用，弃之可惜。 华语课同学带来了《赤壁》，老师就放给我们看，看了半个小时。胡军饰演的赵云和金城武饰演的诸葛亮是目前为止最抢眼的角色，梁朝伟饰演的孙权还没有出现。胡军的确是把赵云给演得十分神似，那副铮铮铁骨的铁汉子形象已经足够征服不知多少观众的心了。金城武还没有出彩，但是他那副台湾劲儿放到诸葛亮身上实在是有点别扭。至于关羽和张飞、刘备等等，就实在是不值一提了。张丰毅饰演的曹操也是一般般，没有那种味道。不过看到《赤壁》呢，激发了那些过去在我脑子里面激昂翻滚的回忆。我突然想起来，过去的我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三国演义》的这一段历史是多么熟悉啊，我是多么喜欢这个文化。再想想我已经有多久没有去翻阅这一段历史了，太久太久了，但是他们还是深深地刻画在我脑海里，这是我的特色，我一定不能丢弃。《三国演义》这些流传到今世的古典名著，我一定要每年都来温习，实在是太精彩了。《赤壁》这部戏找机会我也要看完，应该是值得一看的。就我看的这部分来说呢，篡改原著的迹象还不严重。
听到这呢，我们必须八卦一下，因为少年李承熙呢，他从小就是一个三国迷。在8岁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能看《三国演义》的原著了。
是，
而且当年呢，他还为此上了电视，对着镜头说三国，当年可是被誉为小神童的。不过呢，他当然不是什么神童，而是从小跟妈妈就有意识地培养他喜欢听故事，进而呢，喜欢读书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到妈妈不是要求他一定要做什么，而是说引导他，影响他。
是的，氛围很重要。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起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怀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在信中李承熙接着说，今天上地理课的时候，林老师可以说是把他天大的秘密给爆出来了。他说他已经结婚了，并且育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是1岁，只不过他们不和他住而已。我有些震惊，也有些不敢相信，因为他仅仅23岁而已。顿时这个成了班上最最热门的话题，大家都在对此议论纷纷。艾瑞伊因为认识林老师很长时间，他说这是真的，于是大家就都觉得是真的了。根据艾瑞伊的解释是说，林老师年轻时乱搞，结果不小心导致女方怀孕，随后不得不和女方登记结婚，然后他不得不退学，女方的家长自然是异常暴怒，孩子也不允许他养。我觉得这如果是真的话，那林老师实在是太惨了，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我见过最最惨的例子了。不过现在他真的算彻底的洗心革面了，因为主耶稣的恩典，但愿他在人生路上越走越顺，最终走向成功。徐晓的半生为人我看了已经有200多页了，快要结束了。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人认识的人都实在是太有个性太酷了，有这么一帮朋友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希望以后我也会有这么一帮志同道合有思想的朋友。文学课就是根本没有人搭理老师了，老师真的是气疯了，就差哭了。下午放学之后，我回家做艺术年终考试作业，我发现我的画画水平真的算是相当不赖了。晚上和志全以及志伟一起下楼去游泳，啊，其实也就是玩了玩摔跤，玩了个痛快，真的是很耗费体力。回来之后就赶紧给你们写这封信了，哈哈，已经12点多了，不过好在搞定了。明天是星期五，休闲的一天，不过还是在下周的考试快车行驶之前，再好好复习复习各个科目吧。走也得留个美名才成。刚才听爸爸讲，曼曼天天在家看《猫和老鼠》，哈哈，和我以前好像，真是兄妹俩。今天就先这么多了，周末我们再写。
优秀的父母看重孩子的品格，更胜于成绩。
优秀的孩子往往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每周星期五，唐曼、李诺透过母子两地书为你再现家庭教育的典范实例。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听完李承熙的这一篇《妙笔生花的日记》，我们也来听听妈妈的回信。亲爱的儿子，回来就看到你这封长长的信，真开心啊！忘了告诉你，这两天我们去惠州了，和徐老师一家还有季老师一家一起。徐老师一家坐我们的车，季老师一家也买了车，他们从深圳直接去惠州，去的路线是先去了巽寮湾，就住在我们住的那一间金海湾度假村。今天去了海龟保护区，因为主要是陪小朋友玩，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得很松，就去了这两个地方，不过我还是累得要死。另外天气也非常热，巽寮人特别多，沙滩上就更乱了。还记得那年我们去的时候都没什么人。海龟保护区真的是非常不错，依然是巨大的浪一波一波地打过来，将来我们自己一家人去可以不用去巽寮了，直接去海龟保护区就好了，吹吹海风，看看海浪，那里也可以住宿的，人不多，但是海更美更幽静，附近还有一家温泉呢，如果时间够的话还可以去泡泡温泉。曼曼去海边玩沙子很开心，昨天晚上玩的大概太开心了，回房间的路上爸爸抱着他，忽然他就唱起歌来，听不清唱的是什么，三个字三个字的，两只小手还做着动作。他平时从来不说幼儿园学了什么，问他今天老师教了什么，他就一句话，不知道。原来他都记在心里了，高兴的时候就唱出来了。他和川川和花也能玩到一起，荷花很像个姐姐，很照顾妹妹。川川最大的爱好就是吃，曼曼很喜欢和人分享，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东西给川川吃，川川吃得特别快。曼曼的确是非常喜欢看《猫和老鼠》，只要看这个电视他就什么都不顾了，乖得很，而且喜欢反复的看，有的片子看了好几遍了，内容都很熟悉，但还是要看。比如有一集是说，一只小鸭子错把猫当作它的妈妈，但猫却总是想吃掉小鸭子。最后，猫被小鸭子的爱所感动，不吃小鸭子了，而且还流下了眼泪。曼曼每次到这里都会说，猫哭了。教会的基本状况没什么变化，不过还是有些改变的，比如 丹尼的妈妈来我们教会讲道了，周刊不出了，为的是节省开支等等，希望教会以后能按着美好的方向去发展，神会看顾的。放假了，我好像还更忙，因为要照顾曼曼，她盯我盯得很厉害，所以我基本没办法去做什么事。也所以呢，妈妈这几次的回信都很简单，抱歉哦，11号老爷就过来了，希望我能够稍微有点空。今天回到家已经10点多，先写这么多，希望儿子有一个快乐轻松的周末。祝与你同在，爱你的妈妈。
给我换颗心，换颗感恩的心，为我铺出喜悦的音符，啦啦啦啦啦啦啦。给我换颗心，换颗知足的心，叫我懂得懂得珍惜。
儿子写如何品味美食，妈妈写和爸爸带着妹妹享受旅游，真的是相互呼应啊。
嗯，
这一家子人呢都是享受生活品味生活的高手，虽然他们都没有把感恩知足挂在嘴边，但从字里行间呢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对生活实实在在的满足。
是，
难怪圣经上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啊。
是啊，但可能也会有人说，他们有车，能送孩子去国外读书，还是很有钱的嘛。要是没钱试试。不过我想持这种想法的人呢，是把生活的满足感完全建立在金钱物质的基础上。即使是真有了钱，他们也仍然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
哎呀，其实这个世界上啊，有钱人太多了。
嗯，
可是真正会享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并不多，因为很多人呢，越有钱越心灵空虚，除了挥霍浪费，不停花钱买一切想得到的东西，根本就不知道要珍爱所拥有的。其实呢，都没有爱了，又哪来的快乐可言呢？
是呀，这才是大实话。
嗯，
那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呢，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有钱就能买到一切。但真正带给人快乐的，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爱的能力，享受生活的能力，这却永远都不是钱财能买到的。
嗯，
那愿我们以及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生活观，好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品味生活。欢迎朋友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感谢太阳清早起，啦啦啦，农夫种稻谷。感谢呼吸有空气，天不绝人路。
给我换颗心，换颗感恩的心，为我铺出心。